谢谢。刚才我对主席的祷告我非常的感动，特别是他已经为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已经点题了哈，提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真的在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疫情呀，听到是已经是变种的，变了第三种了哈。这个第三种的这个情况呢是比第一第二更厉害，特别是这一次的连孩子都不能改变，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呢也有弟兄姊妹们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无奈，应该是怎么样去。那么我就想起很多年前哈，很多年前有位姊妹知道我常常都要看看医生啊怎么样啊，他就来问我说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好的中医给我哈，因为你是看中医我知道，但是呢我的胃很不好，常常我看了专科也好看了什么了吃了什么最好的药我也吃过，但是都是没有办法。那么我就说我是有哈，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适合我的中医，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有时候呢医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他就适合得来的。那么他就去看这个中医，然后呢中医给他开了药啊怎么样。那么呢他一段的时间我都没有跟他怎么联系，突然他来找来找我，我就问你怎么样了，看的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说这个医生是蛮好了，很好聊，但是呢他给我的药没用。我说怎么样没用呢你觉得怎么样呢，他说他给了我要照吃但是呢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的果效出来。那么我就问，那么中医哈，特别是中医是让你什么都不能，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啊，这个是中医跟西医的分别，西医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中医就是这样不能吃哪样不能吃。那么我就问他，他要你不吃什么东西，他没有讲到这样东西啊，我就问他要你不吃什么东西，他要我不能喝咖啡。我说那么厉害吗，他说因为我一天要三杯的咖啡，但是呢他第一样告诉我的，你不能再喝咖啡，我受不了，所以我还是每天喝三杯。那么我就问你药有吃，咖啡有照喝，那么你怎么样好呢，他说不是看了就好了吗。 OK 弟兄姊妹们，他这样的对我也有个提醒，就是说我不知道呢你会不会觉得哈，或是你的脑海里面你回想一下，你会很兴奋的时候信主随礼是不是很高兴，当时你特别觉得这些讲道的人哈，这些讲员啊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啊，这些的栽培员他们特别好，他们每一次讲话的时候都好像针对着我，对着我来讲的，为什么他会知道我的问题，所以他们我们很给他们很吸引，当时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热心非常投入各样的侍奉里面，但是呢我很勇敢的随什么还没有信的人我都还有勇气跟他传福音。但是过了一阵子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慢慢呢会慢慢的会觉得我们有一个很满足的感觉，就是说不论怎么样我已经拿到进到天堂的钥匙， 我已经拿到这个天堂的钥匙，不论怎么样，我都在天堂里面。所以呢，就变成在这一些的神的教导里面，或是在各样的与神的连结的关系追求方面呢，我们就会慢慢淡下来，淡下来。那么讲员所讲的东西，主日学所教的经文，或是在生活团契各样的事情里面，我早已尝过了，我老早都知道了，我明白的，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一类，做什么都是这样子，觉得所有的够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保罗指着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我讲这个例子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的关系？要是你留意这一段的经文一节到十二节里面，有两句，有两个，有一句话常常出现在第一节第十节里面，他常告诉我们你要更加的勉励。就是说，保罗说我没有什么特别要教训你们的，我没有什么新的道理要跟你们讲的，这一切都是你们知道的。我跟你们讲的，今天我跟你讲的东西，其实你们听过了，但是你们要更加的勉励，你要行。今天我们听得太多了，我们听太多，但是他说你要行，你要在这些事情上更加的勉励。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很挂念的帖撒罗尼迦，因为是在虽然在的哪个地方是他建立的教会，是他带领的这一群的信徒，但是他挂念他们，知道他们的情况，特别是让提摩太去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什么的问题出现。当提摩太回来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的情况，就回来之后就告诉他们，告诉保罗说，这一群的人他们很好，他们的爱心也很好，到处都已经给传开去了，但是呢，在亚庇当中他们的信心也蛮好，但是可能他们有一个误会。因为呢，保罗是在离开的时候告诉他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注意。那么他提到的时候，他就提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末世的环境当中，他们可能误会了保罗的意思。他们以为主要快来了，主要快来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快来，而且呢，周围的环境有那么多的压迫的时候，不如我们不做工，我们专心的等候主再来，什么工都不要做。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然后有一些人就在等候的过程里面离开世界了，已经死亡了，那么就他们就很忧心，他们究竟还没有看到主，那么就死了，那么他们能够得救吗？他们能够真的进到永生里面去吗？所以从帖撒罗尼迦的第四章开始，保罗就告诉他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然后今天我们只能提两个，他要提醒我们有两样事情，在末后的准备的当中，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是先知书里面很严格的提醒我们，你当预备。那么我们要预备什么？要预备什么？在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一同来念。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的教训，知道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什么的命令，他要我们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你给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一节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我求你们，我劝你们。保罗是什么身份？保罗是这一个教会的创办人，这一群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是他所爱的儿女。在这一段，我求你们，我劝你们，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榜样？他就是以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语气，他没有说我教训你们，我命令你们，我提醒你们，他没有用这个强硬的这个语气来跟这些人来谈。我求你们，我劝你们。保罗在这个事情上，你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的在神面前蒙神喜悦的人，他对这个群羊里面在牧养的时候他所分享的，他用采取的是什么的态度。他说我求你们，劝你们，你们应该是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你像我叫你们，我提你们，可能他们的心里面不一定能够受得来，也可能就是说你这样讲，你好像高高在上，你好像不太明白我们的需要。但是保罗现在放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劝你们，我求你们，就是将自己放到在这群的信徒之下。我求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这个是非常非常提醒我们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们，他能够这样谦卑，这样的鼓励，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听在心里面，因为感受到他这一个爱，这一个能够体谅，能够跟他们体会。有一个人用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爸爸在厨房里这个喊孩子，你过来过来啊，你拿个东西来吃。但是这个孩子，一个3岁的孩子，他就一直叫，我不敢，我不敢，我不过去。你看什么？没事啊，你过来呢，过来呢，我不敢。他就一直哭。那么干嘛？有东西吃你也不敢过来，是为什么呢？然后爸爸就跑到孩子的面前，爸爸蹲下来的时候，蹲下来，你为什么哭？过来吧。一蹲下来的时候，就看到孩子，原来孩子看到这一个桌子下面有一个蟑螂在里面，他看到蟑螂，他没办法过去爸爸那里，他很怕。当爸爸蹲下来的时候，他能够回头看，原来孩子看的东西只是看到一个蟑螂。保罗在这里显出他是为父的心，他能够看到他们所忧虑的，所挂念的，看到这一个群的弟兄姊妹，他们所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忧虑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劝你们，我求你们，然后说你们要讨神的喜悦。在这一个末世里面，你要讨神喜悦。怎么样讨神喜悦？第一个，你要离开这个罪恶。在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 33章第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可必死亡了。神的心意不喜欢我们死亡，但是他要鼓励我们离开恶道。弟兄姊妹们，我只是要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信主之前跟你到今天，你要觉得你对罪恶这一个事情上，你有没有改变？还是你明显的你自己知道你还要保留？你自己去猜，你自己去想，你知道的，你还有什么是保留下来？是你个性的问题，品格的问题，是你个人操守的问题，你当中还有什么你在保留？转离，离开，你要避开，是要你自己努力出来的。第二个，你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一同来看弥迦书六章八节跟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囊中的诡诈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就是说，我们听是这样听，但是我们的行为，行为连小小的一点的都会出了问题。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以后，我们是与神同行，我们是与神同行。你想与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代价差不多，那么神一直看着我们，我们的方向是一样，我的目标是一样，我们与他同行。但是当你想到跟我同行的，我有一些是隐藏他的，我不能见光的，我不能跟他交代的，我不能跟他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让他太明白。我讲话讲一半，我做事做一半，台面上所做的跟我台底下所做的，台底下的我不敢告诉他。你怎么能与神同行？第三，献回活祭，我们一同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讨神喜悦的，是一个真的将自己完全的摆上的人。记得吗？我曾经在讲一个例子，在一个传道人献身服侍的一个营会里面，议会的牧者来问这一群准备预备念神学的人，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今天你们请我来这里跟你们分享，有什么好分享呢？你们都是准预备着传道人了，你们的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努力在神国里面在服侍，那么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只是问你们，你们死了没有？记得我讲这个例子吗？你们死了没有？每一个人都活在这里，会怎么死了没有呢？他这个死是指什么？我们这个罪恶的生命里面，你死透了没有？ 我们的生命里面死透了没有？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或者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这一个罪人的思想就会跑出来的。你想一下，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会用各样的我们过去这个 老我的方法来面对来处理。所以这个牧者就问，你死了没有？你死透了没有？我们是真的是需要不断的一天的一天的献上。你想一下，当一些人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拿了这些的祭品去摆在这个坛上，这些的祭品当然是死了，什么应该是死了吧，不会他们在拜拜的半途这个鸡会走下来啊，这个猪也会喊一下，我想已经吓到半死了。同样你想一下，要是说我们已经献上作为活祭，我们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神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但是我们是传人的已经献上，但是我们的活祭我们却是走向怎么样，我们不能再做罪的器具。好，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讨神喜悦，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说我只是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圣洁的生活，这一个是一个命令。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备淫性，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专柜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祝福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要，不是乃是弃绝的。保罗期待我们要更加的勉励，他说没有加上新的教训，但是我只要你们圣洁，期待你们圣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城市里面，这个城市是充满了各样的淫乱的，他甚至在宗教上也是非常的淫乱。他们看什么呢？啊，有一个的哲学家就形容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市里面，他们看为，我要结婚，我要孩子，我要下一代。这一个的观念呢，就是说我生孩子呢就是为了有一个我的传宗接代，我要一个继承我的产业的人。那么呢，除了我的妻子以外，除了我的配偶以外，我可以自由有我的情人，有我其他的小三小四，干嘛呢？就是为了满足我的私欲，满足我的情欲。那么呢，他们不会觉得哇你一个怎么样可以那么多，他们不觉得是一个什么的问题。直到今代，当我们听了啊他们这样子了，但是到我们今天，你觉得有差别吗？我想在这个代词里面呢是有一点分别了，但是在实际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有分别吗？现在结婚的不一定他说一生一世，只要两个人好，我们走在一起什么都 OK， 我们可以同居，我们可以四分，我们可以做这些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例子， 在大学里面大家都很好，甚至为了省一点钱啊，各自租房子很贵哦，我们一直来租，我们试着同居的生活。为了身份可以省一点，也为了不照应方便，那么我们一起不用那么麻烦，每一个晚上要送你回家，住在一起多方便。但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怎么样呢？一个东一个西，那么就好了，拜拜了。这一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负责任的一个的婚姻。他们都说我们都是结婚，我们都是有婚姻啊，我们都是怎么样了？为什么为了一个证明要做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在神里面所有婚姻以外的这一些的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淫乱。现在这一个的风气里面，不但是这个很普遍，现在呢在这一个教育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什么？小学五年级以后，根本学校里面的教育里面再没有什么是道德这一类的教育，也没有什么说是怎鼓励他们要保守自己的身体，没有这一类的事情。只是说过后的这一些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做什么事情以后不要带来什么的麻烦，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我听到呢，在美国里面呢，他们作为父母的呢，特别是女孩子，他们的书包，他要背书包上学啦，或是怎么样了，然后呢，除了这个 lunch box， 还有什么呢？他父母要将一个避孕套放到他的书包里面去，放到里面去，因为在学校里面就是要教导他们，啊，这个男女发生这个感情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啊，怎么样？但是你在事后要怎么样处理才是最重要。你想一想，这一个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到哪里去？所以你看现在的环境，这个幕后的世代当中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是向着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说哎，你们为什么你们的脑袋里面会是那么传统那么古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怎样找到这个淫乱的当中是神不喜悦的。圣灵提醒你，你们拒绝圣灵在你们心里面所提醒的教导你们的，其实你们是拒绝了神。你不是拒绝圣灵，你知道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你心里面很不舒服，当然你享受哪一个好像好像最终之乐是真的很开心，但是我告诉你，你过后的这一个心里面的难受是一辈子的，是一辈子。同时你走进了婚姻以外之类，但是这一个的心里面的这一个开瘾一直开在你心里面。这一个世界你自己去检查一下，你要看看你的手机里面，你的网络的当中有没有神不喜悦的东西。甚至这一些的电子游戏里面也有一些事情的东西在里面，你自己跟神交代。 你自己跟神讲。他就像一个吸毒一样进到你的心里面。最恐怖的就是告诉你这些的问题不是问题。在日本，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网络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网络的标题是什么？人生苦短，偷妻何妨。他说第一个上去的时候，第一个打上这个网站的时候，一天就超过了10多万人，就是鼓励你做丈夫的出去偷吃，做妻子的丈夫不在你也可以去，何必为了一棵树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将你绑起来。你想这一些的观念破坏了几多的家庭，这一些的观念破坏影响了孩子的中心。为什么今天的孩子那么不容易的管教？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没有好好的委身在家庭里面，没有好好的尽他们做父母的责任，他没有受到真正的价值观教导，所以放纵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你看13岁、14岁的女孩子，甚至12岁，她为了一个包包，为了一个名牌，为了什么东西，她随意可以放纵自己的身体与人交往，甚至在网上认识什么人，结果呢活着出去，在第二天就是找到她的尸体。这些的新闻常常都会出现的，但是不断不断的，这个是你要保守自己，你要在这里，他提醒我们，不要允许罪在你心中的作王，不要允许罪在你心中来作王。在罗马书第6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同来念。所以不要允许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死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同时下一句就是第5节的，不放纵私欲邪行，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跟不认识神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好好检讨自己，不能荣耀神的东西从你的手机，从你的网络上去拿掉。第二，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守着自己的身子。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刚才我也已经提过，就是说你要守着你的身子。神造你是特别的，神造你是他宝贵的，你要好好的看顾自己，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再一次提醒我们，外邦人他没有这个知道，没有这个认识，但是我们与他们不同。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守着我们的身子，我们属于谁的，我们要守着我，不要容让第三者进到你的家庭，进到你的身子上。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哪一个，只有他。不要将自己的身子放纵在任何的人身上，这一个叫神的名是受到羞愧。特别是你要知道这一件事情上，神是非常严厉的提醒我们，特别是第4节里面 我们只是念到第六节哈。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要切切祝福你们。我只要你注意一个字，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个神自己说的，主必报应。然后呢，我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第三个，成为圣洁，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提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他一生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件就已经够了。今天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都提到大卫，但是我们提大卫是什么？他的犯罪。而提到的时候，他的犯罪在十诫当中非常的严格，最后的一诫是什么？不要贪恋人的妻子。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大卫的怨愤越开，他因为人的妻子，他一生都蒙上这个阴影，影响他自己，影响他的后裔，影响到他整个家庭，影响到他儿女们互相的争斗，主必报应。在这个过程里面，成为圣洁，刚才我讲过了，就是说你拒绝就是拒绝了神。圣灵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神赐给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督责我们，要教导我们，要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硬着我们的心，其实要是你觉得心里有挣扎，但是你还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其实圣灵已经提醒过你，为什么你要不舒服，不觉得不平安，圣灵已经在提你，但是你硬还是要照着你自己顺着这个罪在你心里面所做的你去做的时候，你会有这个不平安。神所喜悦的，只有在他看顾之下的婚姻里面才是神所喜悦。超越了这一个份，甚至欺负别人，抢夺别人的，神会追受我们。然后另外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圣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第二个，神要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当我们听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哎，为什么要，我们常常都提这个题目了啊，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提的就是从我自己来做出发点，从个人来做出发点，不是教导我们啊，你要怎样做怎样做才能够表达这个爱心，不是。上一次我们讲到时候，讲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一个女人将打个玛利亚将这个香膏献给主的时候，她是从这个爱当中涌溢出来，她真的以最好的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来感动他生命，不是这样最好的，不知道就做了出来。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为什么讲到圣洁跟相爱是有关系的呢？其实两者是相在是有关系的哈。圣洁越是没有相爱，是啊，我怎么我已经跟随主，我什么怎么样，但是越是只是圣洁没有相爱的话，就是自高骄傲，就觉得自己是与人不同， 我所做的或是怎么样。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提醒我们， 在相爱当中，我们需要圣洁，我们需要圣洁。保罗非常的欣赏信徒，因为他们真的去能够达到彼此相爱。我们讲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爱心遍满了当时的地方，不单是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能够享受到，周围的所有的地方，他们去到哪的都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爱心，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更加的勉励，更加的勉励。这个更加的勉励对我有什么提醒？我就想，其实呢，我们的爱里面，我们是什么的彼此相爱呢？其实你很难说是我要做怎样，我就我就是爱心的表达。但是爱心这个爱是能够留意别人需要，能够真的观察，以人比我更重要，我关注别人比关注我自己更重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提醒吧，对我们来说。那么呢，我在想这个更加的勉励要观察别人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习惯，假如说我习惯我一个人吃饭很 boring 的，那么很习惯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你今天没事吗？ OK， 我们来吃饭的话是怎么样？ OK， 是很好的爱心啊，是怎么样？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是我习惯了，我怕一个人吃饭，我喜欢找到一个人来吃饭，这个可不可以拉上我的爱心？我说习惯跟爱心是有可能就是有一点分别吧，好像是我习惯了每周我都奉献是十一的奉献我习惯了。但是当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或是真的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他有这个，我有这个感动，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做了，那么坐在我旁边的人的感动，我已经做了，这不关我事情，是不是这样子呢？我想不是。神的是归神，但是你的爱心，你神给你的感动，在你心里面的提醒，我想你要表达出来。那么呢，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你要更加的努力，不要，你要常以为亏欠。意思是什么？说你是当人有需要，为什么你说你要常以为亏欠？他说因为你当有需要的时候，我是用一个高一等的，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我求你们，他能够降低，因为我们去真的他有需要，我去帮他，我在帮他，这个感觉就是我们高了一等。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说，常以为亏欠，好像我欠了他的，我欠了他。你想，我们越是真的我们欠了什么，我们要付什么付什么，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个负担，当我们还清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的放松很多。但是说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好像亏欠了一点，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计较我现在来帮你哦，但是说保罗说你要倒过来，你是亏欠他，你好像我倾注我的力量来帮他，尽我的力量，我要还债，应该是用这一个态度。同样呢，就是说，当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接待人呐、去克里啊，去周济贫穷的人呐、怎么样来支持他们？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在爱心里面的成长里面，我们更要多一点，就是更要留心别人的需要，更要留心，要对别人的会敏感一点，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记得吗？耶稣为门徒洗脚， 耶稣为门徒洗脚。当然我们看到耶稣的血迹，耶稣的谦卑，耶稣用爱的来行出来。但是你看耶稣的爱里面何等的极致，当他蹲下来为门徒洗脚，用大毛巾将他们来擦干。为什么当耶稣拿着一盘水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我相信门徒已经非常的震惊。但是耶稣是一个一个一个然后洗干，将它擦干。天国的爱心就是大毛巾。这个大毛巾是什么？大毛巾就是将人所需要的做到彻底，做到爱心的满意。我们可以一看到耶稣这样的，我们已经很感动。但是他是一个一个一脚一脚来这样帮他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是要细心去关心人最重点。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次我在营会里面，很多年前在营会里面，我很不舒服的时候就发抖，就在抖的当中，又很冷，又很不舒服。那么呢，整个营会里面，那么我们吃过饭，我们要去营会聚会，但是我身上已经穿了很多衣服，但是还是在抖。那么好了，我就坐在营会的后面，最后面，我就说大家营会的开始，我在后面。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姊妹，她烫得不得了，就是拿着一个东西，她哎，你来抱着她，在营会里面，她原来呢，就是跑到这个canteen 里面，她饭堂当中，她呢就用一个牛奶的瓶 2 liter 的，我不知道他将这些奶怎么样处理他就将这些奶，因为他要找一些东西给我做保暖的情况，他就将这些奶，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他从 canteen 跑到这个营会的崇拜的地方是很远的，真的很远。但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只是拿着这个，你知道 2 liter 的奶瓶是加塑料的嘛，是很烫的，他用最烫的就开了一瓶满满的，他其实就手里面就非常烫。他跑到我哪里来，就这样，哎呀你快，我看着手都已经全红了，我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没有故意指，没有留意指，他没有出什么出声，就是像这一瓶，哎，你保着他会对你好一点。我非常感动，我眼泪就流。他可能观察，他在没有不知道怎么样帮你的时候，他会想尽怎样的办法出来。我非常非常感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更加的勉励，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想东西，不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要站在别人的身上去想。同时这个爱心里面也要学习为自己负责任，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为自己负责任。你们爱心为什么要跟自己负责任呢？弟兄姊妹们，我刚才开始的时候就第一个例子，我不舒服，我要看医生，我看了医生，医生告诉我要吃药， OK 我准时，但是你不照他的吩咐来行，那么你告诉我 最后谁辛苦呢？最后是你自己辛苦，然后呢，别人辛苦。我要陪你去看医生哦，你不舒服的时候，谁来跟你做事情？人家来做事情哦。那么你在家里面你倒了还是怎么样，不负责任，谁来照顾你呢？你家人呢？老人家都是啊，有时候就怎么样啊，劝他怎么样啊，不发脾气还是怎么样，到后来 OK 啊，不听话还是 OK， 到后来谁来照顾呢？你的孩子要请假咯，来照顾你咯，啊，你的怎么样，他们忙得要死了，但是还要啊，来来啊，你们要煮给我吃，你们要怎么样，谁辛苦了？别人辛苦了。你要当你爱心的奉爱心的摆上的时候，同时你自己也要为自己来负责任。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又要立志造安静的人，在这里就是安静的人，就是说你要安守，你要守分，安静守分，按着自己的安分守己，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你要亲手做工。亲手做工有没有第二段的经文打出来，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在你们哪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劝过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一个你要做工，你要做工。安静的人意思就是安分守己，不管别人的闲事，办自己的事情，专心打理自己的责任和范围。爱心是什么？爱心我们已经讲了，当你自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以为他们不做工就等可以等主再来，那么我的需要就是弟兄姊妹们来帮我。弟兄姊妹们呢，不是说哇你真的你们真的没有爱心，我需要了你们不来帮我，不是。不肯做工跟不能做工是两个事情。不肯做工就是说这个不适合我，这个不容易，这个太难，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等，这个是不负责任，生活的所需。保罗做什么？保罗日间工作，晚上做什么？他晚上做什么？保罗自己说，我从来没有亏待人，我自己承担。啊，你们为什么对保罗没有爱心？不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承担。越是他不能是一件事情，真的，他越是身上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他真的不能做工。OK，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不懂。但是不肯是另外一个事情，因为你不肯的时候，你就是亏待了别人。你不是爱心，你是亏待了别人。同时呢，不愿做工的时候很容易成为人的负担，成为人的负担。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勤劳的做工，在我们的生活上，当我们有充裕的时候，同样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我们的帮助里面我们就更欣赏，我们的表达会更愉快，人家的接受也非常的安心。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特别在这里我要提醒，在当中真的耗十三 在第后书第三章上，你们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好像很严谨，其实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同样不要亏待人，在你们中间要是不按规矩而行的，什么工都不做的，反倒专管闲事，反倒专管闲事。这一个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们闲，太闲，太闲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我们就很容易就是去管理不是我们应该要管理的事，安分守己。但是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就说，你们太闲的时候你就要管其他闲事。其实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都会很多的问题，但很多的问题里面就是好管闲事。很多虽然我自己牧会的教会不多，但是我也跟很多的教会的联系，听到的问题，教会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离不开这一个问题，成为教会的破口。我们不单要管闲事，反而在这一些的闲事上会强迫别人要听我的意见。会好多时候我们要带进我们自己进去来处理，来干涉别人，要别人按我们的想法去处理。弟兄姊妹们，教会的破口，教会的破口在每一个教会都在，教会都在，我们不例外，其他的行会都不会例外，一定有。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去补这个破口？你跟我今天有这个责任，你跟我有这个责任，我们要补这个破口，不要让这个破口越来越裂开。你听到的为他祷告，你听到的你知道的求神怜悯，让这个教会在末世里面会更多更多这一类的事情，恳求主来怜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你在我们的当中，求你亲自的临格，恳求父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谢谢你来劝勉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圣洁上的事情上，在这个爱心的事情上，能够更加的勉励学下主的榜样。求你给我们有顺服的灵，能够按照你是你的爱心，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观察，你取去我们的在圣洁上，在爱心的事情上不该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不讨你喜悦的事情，还是造成破口，教会的破口的事情。主啊，求你帮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不要影响出你自己的名字。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 要预备迎接你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走到你的台前，避你远呐。主，谢谢你，求你就给我们有决心，在这个时候，将一切不喜悦的事情，将我们心里面在盘算的东西，不能讨你喜悦的，求你拿掉。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